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非常欢迎你收听云彩飞扬，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音如。在好几年前，演艺圈呢惊爆了房祖名跟柯震东的吸毒案，让很多人为之震惊，更是造成了这两位明星的演艺事业是跌到了谷底。那除了他们呢，在好莱坞也常看到很多明星啊被拍到吸毒后的那个崩坏的模样。在国外某一家知名的网络论坛，为了让更多人去了解到吸毒对人所造成的影响，他们就拍了一系列的吸毒前后的对比照，来告诉大家吸毒不仅会让你毁容，更是毁掉你的健康，毁掉你的生活，毁掉你的人际关系，变化之大绝对是超乎你的想象。可怕的是，很多的吸毒者他们也明白这个道理，可是最后还是不知道怎么样停下来，也停不下来，因为毒品好像已经变成了他们生活的一个部分了，不知道怎么喊停。除了用外在的戒毒方法之外，还有其他的出路吗？音如真的不知道，我不是这方面的专业人士。不过我今天呢邀请到了一位反毒专家，碰巧他以前呢也是一位吸毒用药者，16岁接触了毒品，除了自己吸之外呢还卖到了八大行业，我觉得他堪称是骨灰级的等级哦。今天就要邀请这位反毒大使呢来跟我们聊一聊他的这个反毒人生，让我们一起来欢迎赵华锦。华锦哥你好。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华锦哥是反毒大使，您在2016年的时候有荣获全国反毒有功个人奖。
是的，总统亲自颁奖。
哇，你觉得你在获奖的那一刻你心里面的感受是什么？
当时我心里面的感受是当然是很感动，就是一个过来人的身份，曾经是这么不堪的生命竟然可以受到这样的一个肯定，那当然是很荣耀了。这件事其实对我来说，它是因为有很多人的付出跟很多人的支持跟协助，才有机会让我去拿到这样的一个奖项。
奖牌拿在手上的那一刻啊，心里面会哇真的很激动。
是啊，当然很激动，因为你会觉得说这样一路走来跌跌撞撞，然后经过了生离死别，跟经过了各面人生的低谷跟挑战，怎么会去想到自己有机会能荣获这样的一个奖项。
而且我觉得这种的一个获奖，我觉得也激励到很多可能也沉沦在毒品当中的人，就是生命是有机会可以改变的。今天华锦哥就要来跟我们分享你这个改变的人生究竟怎么样从这么深的毒瘾的捆绑里面可以真的走出来。那我们今天要先从你的成长背景开始聊哦。您是基隆人。
是的。
而且是家中的独子。
是。
我想很多人可能对独子的想法就是那一定是爸妈很爱护的啊。怎么会吸毒？
我这个说来就话长了。
是。
这个话说从头，当时候呢我家庭面是这样。爸爸是外省人。当时候早期38年就过到台湾来之后呢就跑船。当时是跑商船了。那妈妈呢是台湾籍的妇女，那妈妈又不认识字，爸爸妈妈就我这个独子，常年在家里面的生活教育都是妈妈，我爸爸都不在家。记得在小的时候父母亲都很爱我，而且尤其是妈妈是超级溺爱。
怎么样溺爱的方式到什么程度啊？
就一般的父母亲都是好吃的给孩子，最好的都给孩子。
是。
我的妈妈呢她超过了这个好吃跟这个好玩的以外，给我很大的自由空间。因为他其实说到教育孩子，他也不知道该怎么教育了，因为他又不认识字嘛，所以在带我的话就比较松散一点。
是的。那当你不小心犯错的时候呢，妈妈通常会怎么样？他会管教你吗？
会啊会啊，还是会管教。小的时候常因为好动又活泼，常常打架，就是伤害邻居啊。 就有时候会有这种状况。那其实我的母亲就别人都会来告状嘛，那告状当然妈妈就会管教一下，管教之后其实妈妈给的奖赏还比管教还好、所以就被比较放胆去做，好像遇到任何状况妈妈会扛，跟邻居的家长讲说都嘛是你的孩子，让我小孩才会这样，也养成了我就从小很独立以外很任性。
不过为什么你小时候的梦想是想要当军官呢？
这个说来很特别，就看电视啊，那当时军教片很流行，哇真棒，我就看到那个空军的那个军官穿的那个军服又大大旁边，哇真帅。我的梦想就是说我长大之后我要报效国家，我想当一个军人。小的时候我们的邻居啊都跟我的妈妈讲说，哦，你这个孩子啊，看这个面相跟他的好动程度跟各面，他以后一定可以当军官。我的妈妈当时会也这样想，然后就问邻居说，那我怎么样让我的孩子以后可以当官？那邻居也很幽默的跟我妈妈讲说，你说多给他吃猪肝啊。那妈妈就真的相信了，所以当时说，因为台语的谐音就是吃肝就当肝，就当官啊。
这是什么偏方啊？
那我小的时候就常吃猪肝汤、炒猪肝哦，反正三餐都是有肝，都是有猪肝，就发生这样一个趣闻那样。
这也是蛮可爱的，但是就是母亲的爱，所以
是
让你吃很多的猪肝，希望你未来可以好好的去走你的人生哦。但是比较可惜的是说，国中二年级下学期就开始歪掉了。
是啊，当时候其实我当时小学的时候我还觉得说我课业还 OK， 自己看书自己学。到了国中之后呢，我慢慢发现自己的课业跟不上同学。所以呢就在国二的下学期我就开始走偏了，开始不到学校去了，我觉得有压力，自己没什么成就感。那么以至于就一直旷课。辍学就开始呢跟外面的一些在角头帮派走在一起。就开始进入一些不正当的一些场所啦，比如说赌场啦，或者是八大行业啦，就开始走偏了这样子。
是你那时候年纪这么小，去到这些很复杂的场所，心情是怎么样啊？大开眼界吗？
当然有大开眼界啊，因为我们发现哇，校园里面跟校外怎么差那么多，很放荡不羁的那种状况，然后觉得好好玩哦，每件事情都很新鲜。我本身也喜欢唱歌，哇，去唱卡拉 OK， 哇，好棒哦。然后在家喝点酒，哎呦，整个情绪都高亢起来，哎，觉得跟学校那个压力没办法释放那种状况，哎，我觉得差别好大。当时候那个状况啊，就是爸爸也退休回家了嘛，当时候妈妈是在阿姨那里，在桃园，我爸爸又接了其他工作在做，也看不到我。
所以那时候爸爸妈妈是分居吗？
分居，有段时间是分居，对我来讲就约束力就少，上课的时间我就背书包出门嘛。啊，那下课反正爸爸也不知道我到底有没有回家，我也跟他一样早出晚归啊。对，但是我的晚归就要凌晨，过着那种日夜颠倒的生活。
在16岁那一年的时候呢，第一次接触到毒品，
是
有自己吸吗？
当时我是这样，我说我都开始跟帮派分子走到很近。那后来就老大就因为他是开了赌场，那开了赌场之后，我就会时不时就会跑到赌场去。日夜颠倒生活，因为常喝酒，生活作息是混乱的，包含了身体的状况，比如开始胃会不舒服啦，因为没有正常吃嘛。那个大哥带了一些安非他命回来，告诉你说，诶，这个吸了就不会了。因为这样的原因就接触到了安非他命。那一开始吸之后，诶，我觉得哇，好像跟超人一样，真的不痛诶。然后数量很多，我就觉得，诶，这么多东西自己吸好像还可以分享嘛。那我就动起了那个卖给特种行业啦，因为我不想要说把它卖回学校，因为跟学校已经切割了，所以我想说，哎，卖到特种行业，因为我比较熟悉是这个领域，跟大哥常常去啊，所以我觉得，哎，这些里面的一些少爷啦、小姐啦，各面，我觉得我熟，我就可以卖给他们说，这个可以做什么？就因为这样的原因，就开始步入这一个行业里头。
所以你的供货商是你的大哥，
对啊，
然后你再转手再卖给八大行业，
是啊，是啊，
我真的觉得你很有商业头脑。
没有啊，
才16岁耶。
对，当时候就是我常说，有时候就我们成为刚开始很多人是叫做消费者，然后变成贩毒者。那我是很直接就跳到贩毒者，是因为还没有经过消费者，就是直接就可以取得供货商，然后直接可以贩毒。
你那时候卖这个毒品应该也赚了不少钱吧？
其实我们都会以为说毒品的这个杀头的生意很好赚，其实他付出的代价会比你赚到的钱更多。假设我今天卖了10万块的毒品，可是我会希望再去购得更多的毒品再来卖10万或20万， 所以你会一直想要越来越多，那个欲望就是越想越多。殊不知这样背后就是你的刑期会越来越多，只要被抓到你的吸毒的案子，你就会累进在处遇当中就越来越多这样子。我第一件少管所的案子还不是吸毒，是因为当时候老大有拿了一些枪一些刀械放在我这里，我就暂为保管，以备要去火拼或者做什么用的，所以当时候被警察查获，我就进了少管所。记得我在第一次进少管所，那个时候才17岁，那进少管所就有一个想法，说为什么会搞成这样子，到监所来关呢？我不是想当军官吗？怎么会变成这样？自己很懊恼。当时候的小朋友其实都很爱玩，我记得当时候我们在那个社房里面就有16个孩子，包含我，那个其中的一个带头的那个我们做房长的小朋友就说，诶，你新来的，你我们有个规矩，你是要单挑还是要整个要火拼十几个人，他有这样的一个表达。那我心里面就想，我说我在外面也至少也是个矮骡子，跟人家也在那边混，我一定要找擒贼先擒王，我想法是先把你干掉就对了，我就说我就找你单挑。当时大家血气方刚嘛，所以有人就赶快先去那个詹事孔先顾看有没有主管来哦。其中几个就说，那我们准备打了哦，准备开始这样。我说单挑嘛，结果一喊开始的时候就十几个打你一个。那个其实在当下我是被打到已经头昏脑胀了。因为当时候的时代背景到现在那个状况是，当时候只有六个床，有六个孩子可以坐睡床，十个孩子要睡地板。所以当下我虽然没有打赢也没有打输，就是被猫得很惨，可是当天晚上我睡床。就因为他觉得说，哎，你台语叫救小后、哦、你就是很愿意打很愿意冲，就这样。可是当天晚上我躲在我的那个棉被里面哭，我觉得这不是我要的生活，我不想要过这样的生活。对啊，我觉得还我想当军官，怎么会变这样？当下是有想说我出去以后绝对不要这样，一定要改变我的生活这样。
结果没想到出去没有多久又进来了，
出去之后同侪，然后又遇到这大哥说，啊，你很讲义气啊，你都没有把我们给供出来啊，你这样子很棒啊，我们继续那种英雄主义作祟，就觉得好像很威风，就又这样又沉沦。从少管所出来之后就开始不间断的就是在毒品的深渊里头一直绕一直绕，
然后真的就是在监狱当中度过了很多的岁月哦。
是啊，就大半的那个年轻岁月都是在监狱过了。我常说第一次进去的时候好像还有要改变的动机，还觉得还在找方法，可是当第二次第三次一直进出的时候，就好像心已麻痹，然后就自我放弃了，人生没有什么盼望。
那么之后的华景哥他的生命是怎么样可以改变的呢？我们在歌曲过后要继续来分享，希望你继续的来收听云彩飞扬。
我的生命如一口井，被你吐埋在地里，窒息的感觉日夜环绕我，生命如一口井，死的水停在井底，枯干的心灵需要我的水，在泪水中，在期盼中，我大声祈求，活的神给我活的水，我重生的机会，在泪水中，在期盼中，我大声祈求，活的神给我活的水，给我重生的机会。水晶 泪水中，在期盼中，我大声祈求，活的神给我活的水，给我重生的机会。在泪水中，在期盼中，我大声祈求，活的神给我活的水，给我重生的机会。在泪水中，在期盼中，我大声祈求，活的神给我活的水，给我重生机会，活的神给我活的水，给我重生的机会，活的神给我活的水，给我重生的机会。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英如。今天为你邀请到的这位特别来宾是反毒大使赵华锦先生。华锦哥，我们要继续来分享你精彩的生命故事
哦。
我们在上一段呢谈到说，国二下学期的时候呢，开始了旷课翘课人生，后来就一去不复返了。
是，
然后也进入到这个帮派里面呢、结交了一些角头的朋友，那开始了吸毒跟贩毒的人生，
是，
也因此多次的进出监狱。那么你在过程里面谈恋爱吗？你结婚生小孩吗？
其实在开始走偏以后，当然这个感情世界里头也交了几任的女朋友了，
所以也是蛮精彩丰富的。
对对对，算还好啦。所以当时候其实前妻就是当时候我的妻子，是我们就是认识之后，我们就很快的就是在两三年之内我们就步入婚姻。
是几岁的时候啊？
我的前妻我们认识的时候应该我18岁。
哇，很小欸。
对对对对。那后来在我当兵的时候呢，我的前妻就怀孕。
嗯。
所以当时候就奉子成婚，大儿子就出生了。那个时候我21岁。
哇，好年轻的爸爸。
也因为很年轻啊，所以其实在当时候小孩带小孩。记得我当时候在当兵。连长就说，那你小孩出生赶快回去。那我就回去，然后看到在保温箱的孩子，我就自己告诉自己，我要好好的负责，不要把这个孩子养得比我还优秀。当时我就有这样的一个期待，对自己对孩子都有一个许下了这样一个承诺。我在当兵刚入伍的时候，其实有一年的时间我是完全没有碰毒，就戒除毒品。可是在第二年呢、就是我刚刚说孩子出生这一年，我是很有动力的，我就要好好的为我的人生下半场去努力。可是在当兵的第二年但第二年就发生一些事情了，就是在军中有一些学长啊，或者是我们的士官长就又开始邀约请我帮他们带毒品。所以后来就是因为又把毒品带到军中去卖，就又开始了，又卖毒又吸毒。
就每当自己想要向善的时候，周遭的这些人又把你拖着下去沉沦了。
其实说自己意志也不坚啊，因为当时候其实有一个想法说，要不然靠毒品，我帮你们带毒品，不如我卖给你，
卖毒品给你们赚钱。我现在有了婚姻家庭，要养小孩，
是啊，还可以多少用一些，就有那个想法是很错谬的啦。
怎么在你的新闻的故事里面呢？你有提到说齁，还曾经带着，因为后来孩子就是慢慢长大了嘛，还曾经带着儿子去贩毒啊？
是啊，后来我就慢慢就退伍了嘛。退伍之后跟当然就是可能要以家为重，就是还有看起来表面上还有工作，可能就是做劳动业的一些劳力的工作，白天做晚上贩毒。到后来是越来越严重，干脆连工作也不想做了，你再吸毒就是日夜会颠倒，然后体力会越来越透支。那后来就与其就工作也不做了，也不顺也不稳定，干脆就不做了，就继续贩毒。夸张到有一次我记得那时候我的儿子五岁那一年，我就带着他，别人要跟我购买毒品，我就说好，我约在哪里，我就带小朋友说啊，我带你去麦当劳。那就带我儿子出门，出门之后把所有毒品放在身上， 我就骑着机车，哎，到了约定的指定地点之后，把东西，我就请我儿子说，哎，东西拿给这个谁谁谁，他就拿，很乖，就拿给他，拿了之后我拿钱，然后就我儿子就拿着钱，我就骑着机车骑了，我就走了，就去麦当劳。对，那个想法我到现在都还不能揣摩，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做？
是是，
很荒唐啊。
你跟太太呢？太太一定知道你去贩毒吧？
有一段期间是这样，就我的妻子后来也跟我一样吸毒，我们就一起吸毒。她也允许我去做这样的事，因为我太太当时在家里面其实什么都不用做，她就反正毒品就会一直进来哦，以至于到后来好几年都是这种状况。
嗯，你们生了几个小孩啊？
我后来我生了两个，所以老大5岁，然后弟弟是3岁的时候，我就后来那一段期间跟就后来跟我的太太就协议离婚。
不过在离婚之前你经历了一个自杀未遂。
是啊是啊，其实会离婚它都是一定有一定的不同的原因在啊。其实我会走到离婚这个阶段其实是因为很多的因素。我记得是1999年 ,921 那一年。那一年我觉得我的人生是荡到一个谷底。就是说不务正业，每天只会吸毒。然后我是家中的独子，我上有爸爸，下有两个小孩，还有一个妻子。等于说我一个人要去负担这5个人的生活。所以当我还记得我爸爸退休的时候就把房子给我。他说这个是他一生的所攒下来的最后的一个不动产就留给你。那我就把房地契拿了说、啊、谢谢爸爸，我隔天就拿去抵押。就把钱再拿出来继续贩毒，继续吸毒。所以有家变成是需要贷款的。那一年呢就吸了毒的过程里头，我每当吸毒是亢奋的。对妻子对小孩都很好，对爸爸妈妈都很好。可是当我在戒断过程就会骂大的打小的、哦。所以家里面的氛围就是很差。所以我的妻子最惨就是会打他。那后来他就回娘家。所以对我来讲我就觉得说那我没办法去过这一关，我觉得说只能用逃避的。我就觉得说不然来死。死一死算了。所以当下我做了一个决定啊，因为那时候我的妻子回娘家。那回娘家之后小孩也过去了。妈妈人在桃园，剩一个爸爸，爸爸又不在家，我就带了把家里面的瓦斯搬到房间去，那再把所有的通风口都把它封死，然后我就喝了酒，吸了毒，再加上把瓦斯就把那个钢瓶打开，我就吸了很多瓦斯，我想说就这样结束自己的一生。殊不知我只是昏倒过去，那就醒，当我醒过来之后我已经不知道自己在哪里然后在做什么，我只是觉得我好像如梦初醒，刚睡了一觉，所以我就很顺势的坐到了床边，然后我当初还没有戒烟，我还有抽烟，我就把顺势从梳妆台拿了一支烟，打火机就一点，就瞬间气爆。那气爆状况就把我从我家这样整个弹出到马路去，整个冷气啊什么过全碎，整个社区大家轰然一声，大家吓了一跳，我自己也吓了一跳。
是你那个时候房间所在位置是1楼还是2楼还是？
我们家是1楼，但是它是有下面有挡土墙，所以是2楼高。
所以你就从窗户这样弹出去，
就弹出去，
太可怕了。
然后邻居看到都吓傻了，怎么会这样子？然后当时我看到我烧烫伤是整个手的皮，整个这样子已经从手掌的皮脱落到整个可以，我看自己的看傻了。
嗯，
然后那个疼痛是百倍万倍的疼痛。后来邻居就赶快叫了救护车，我就送到医院去这样。
那你不会觉得自己那一年真的超惨的吗？
真的有点像那个电视的八点档，那个好像所有的糟糕的事情都一瞬间就在我身上发生。而且那一年很惨的是我烧烫伤之后，我当时烧烫伤的面积是全身的 85%， 那而且2到3度，那个是很严重。后来活过来之后面对的事情比之前更惨。第一个是我要面对自己身上的丑陋，自卑心作祟。那再来是房贷的压力，后来房子卖了，就把它整理一下，就简单的几十万就把卖掉，把它还了房贷。然后那一年离婚，爸爸过世，就好像所有的我本来是拥有的一切就一无所有，对，都在同一个时间点。
那你那时候最痛苦的时候可以稍微带点安慰的可能还是毒品？
当时候其实心里面的状态是我想戒，可是我又觉得说我都从这个深渊掉进去，就是因为这件事情我才变成这样。所以当时就不知道哪里来的那种错谬的想法，就是我还是那种死性不改，就觉得我还是要从这边翻身。所以后来变本加厉，本来是安非他命，就是卖安非他命，后来就安非他命、一粒棉、大麻、海洛因还有 K 他命，我不但卖自己也吸。对啊，就想说再从这边翻本啊，看到后果其实是没有赚到钱啊，是一代的沉沦下去啊。
睛微笑就如小草，是主耶稣将我居高，他看我宝贵，使我欢笑，领应许陪我到老，有主耶稣在我身旁，我的世界如光照亮，旧事已过都变成新，心底生命，心底盼望，好主我已明了，世上所有为主最好，患难时候主给我一切需要，主是我唯一信靠，幸福难以心痛，因为有主牵我的手，每个明天我有主带着我走，走向永恒不回头。
您在吸毒贩毒进出监狱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一直都有机会接触到基督信仰，
是
一直到哪一次的时候你才真的听进去啊？
就是在我当时发生气爆以后，但其实在发生气爆以后陆陆续续我又被抓到好多次，所以当下很快的就夜路走多又被警察抓了，那又回到监所去，回到监所的那一个时间点好像求助无门，因为你贩毒的案子很难，我又没有请律师，就不知道该怎么打，所以当时候就求助无门，也不知道该怎么办。那其实在所有现在台湾的监所里面都有很多的教会或者其他宗教都会有进去里面做教会工作。那我也在将近20年的时间常常听到教会的牧者啦或者是传道人啦进去传福音都会跟你讲耶稣爱你啊。以前我听不懂，我常常会这样有一个很奇怪的逻辑，就是如果耶稣他能救我，那就让我今天放出去，就让我逃避这一切，就不用在里面关。所以我听不懂耶稣爱你这句话，而且一直想靠自己的方法去取得我想要的东西。那直到那一年我才真的听懂了。就在圣经的章节里面有一个叫马太福音的里面的第一章21节说，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取名叫耶稣，因为耶稣这个名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救出来。我好像如梦初醒，突然醒过来，原来我需要被救。耶稣爱你的意思是要我被救。我突然懂了。所以从那一年开始我就有特别的经历在监所里面。那一年好像30岁吧。
30岁太棒了，翻转就那一刻开始。
对对，就很奇妙，很多我在监狱里头就发生很多奇妙的作为，说出来好多人都觉得不相信怎么会是这样很奇妙的作为。比如说我自己祷告，我说啊主啊你给我一本属于我的圣经。我就很奇妙的隔天早上那个主管一开门之后就这样顺手丢了一本圣经给我。我吓了一跳，你干嘛？因为我常进出监狱，那监狱的主管我们其实很熟。我说啊主管你干嘛？他说你自己看啊。我就把那个圣经一打开，诶，提名要给我的，然后是某某单位要给我。哦，吓了一跳，怎么我昨天祷告今天就来了？而且我很清楚是祷告，我不会跟别人讲，只是我心里面跟上帝去呼求这样的事。诶，怎么会第二天就领了？哦，我真的是当时就很恐惧战惊又敬畏，真的是有一位天地的主宰者在。
在那一刻之后，你开始就是认真的读圣经了嘛、
啊、
对不对？当你开始在读圣经的时候，你对你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啊？
其实在读圣经的过程里头，让我在面对在人际关系的处理，或者是在监狱生活里面的种种包含我自己的性格，诶，我发现我不再那么暴力了，我发现我的心变柔软了，而且我觉得我很平安，甚至我在跟与人相处的时候不再像过去这样子咄咄逼人，因为我觉得我好像变柔和了。在那几次在开庭的过程当中，又有奇妙的一些作为。包含我在开庭的时候，我在开那个贩卖毒品案子的时候，既然会有小学生那个来校外教学然后看我开庭，那当时候就发生了一个小插曲，是老师就看到我进来，因为我手铐脚镣都要带着在进法庭， 结果老师就说，哎，你们要小声哦，那个犯人进来，那是坏人。我突然要心被扎了一下，我觉得我自己犯的错必须自己承担。但是如果因为他们年龄跟我的孩子差不多，我就觉得如果孩子坐在台下，那他怎么面对他的人生？在那当下我又觉得说，哦，原来在我读经之后会有这样的一个带领，让我变有一个怜悯跟一个谦卑的心，会去看到我自己的孩子可以有一个改变的一个契机跟一个动力。
那个时候也真的是很想要戒毒了，对不对？
是啊，就是
越来越渴望。
以前想戒可是都找不到方法嘛，都不知道该怎么做嘛，甚至求助无门嘛。那甚至于自己都有经历到一些事情，可能要远离那个环境啊，不要跟这些人在一起啊，自己都会有这样想，可是想归想做不到。
嗯，
因为没有环境。
您最后一趟的监狱生活大概过多久啊？
我最后一趟关了三年。
所以这三年就是读经祷告充满这个生活。
是啊，然后就发生很多奇妙的事情啊。如果说在跟人，我刚才讲人际关系的互动，然后有两个人吵架，我就会用圣经的话来告诉他们，圣经这句话这样讲，诶，很奇妙，这两个人就会因为这句话就不吵架了就好了。诶，我就发现原来圣经的话是可以用在生活的。
是，那时候在监狱里面会不会很像一个好像驻点传道人了，越来越像。
就其实在生活我又发现有很多，我在生对大家知道说你有信仰，诶，大家不会去犯你，很奇妙。过去就觉得诶，怎么会在这个信仰里头其他的人会有那个叫做暴力相向，或者会觉得笑你，可是我怎么没有啊？我觉得很平安的一件事情，而且可以把这些生活的点点滴滴来运用跟其他舍友房友们可以继续去互动。
不过您在这三年的过程中多少一定会面临到戒断这件事情啊，
比如
说可能身体的这个毒瘾它会慢慢的退去，可是心里面的那个瘾，或者说当这个毒瘾之后的这个发作身体的那个情况，你怎么走过来啊？
进出过监狱的人知道说生理的瘾可以戒，就生理的戒断可以过，就是不舒服的感觉会过，可是心里面的重建才是真的根据。还好当时候因为我有了信仰，成为我的依靠，成为我的力量，但是我还是要回归社会，所以当我假释出狱的时候，那个就是一个真的是面对人生的另一个考验。我虽然在监狱里头有了信仰，可是出去之后我要面临到我的生活跟各面，所以当下呢，我就假释出狱，我就请我的关护人帮忙说我想改，能不能给我一个环境帮助我。所以也因为这样的原因，我的关护人就帮我转到更生保护会，然后更生保护会又帮我做转介，因为当时我是基隆人，基隆当时候在中途之家这一块是没有的，所以他就帮我转介，就从基隆的我本来户籍地直接转到淡水，我就在淡水的中途之家。
离开监狱之后的新生活究竟是怎么样的呢？我们在一段歌曲过后要请华景哥继续来分享。
好的。
你创造天地所有，就有名利就利，我一点不怀疑你能力。你拯救百姓荒海当中不走干地，我一点不怀疑你能力。你差遣爱子舍己救人死里复活，我一点不怀疑你能力。你赦免罪过洗净心灵翻转生命，我一点不怀疑你能力。天地所有，就有名利就利，我一点不怀疑你能力。
不怀疑你能力，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台湾救援之声广播中心为你制作的生命故事集《云彩飞扬》，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英如，让我们继续来分享反毒大使赵华锦先生的生命故事。华锦哥最后一次出狱，闻到新鲜的空气，看到这个蓝天白云，心中的感觉是怎么样？
其实当时候啊，我记得我当时候是我从台南看守所出狱，那我就站在那个归仁的一个很大的十字路口，我在那边，我到底要往东还往西？
就突然很茫然。
那个人生的十字路口又再次让我觉得说，我好像下一步不知道该怎么走。
嗯，
那所以呢，当时候我就做了一个祷告，因为上次祷告就是马上可以拿到圣经，这次我又想祷告说，那如果你是神，你就带我吧，你带我去有教会又有工作的地方。就这样的一个祷告。
好明确的祷告哦。
对啊，就是我需要的东西。
结果后来真的经过关护人的转介，你就去到了淡水的中途之家。
是。
那这个地方的确就是一个有工作，又是一个可以去明白福音 啊，有这个叫做福音团契的地方。
当时因为在机构里面不但有信仰的造就，然后还有生活陪伴，然后还有工作的学习。
你就完全住在里面是不是？
对，就在这个机构里头，我就开始在那边生活嘛。那当然起初很多人觉得说到这样的地方会不习惯，可是因为可能是因为我常进出监狱，对团体生活没有什么惧怕的。所以我觉得我很顺利，而且就我刚刚说的那个祷告，这边有教会的生活，又有工作，就跟我想要的是一模一样。对，
好神奇哦。
是啊，所以就在那边开始生活。
那你们做什么工作啊？
其实我们那时候是有咖啡厅啊，就有个庭院咖啡厅。那我当时候在里面，我也不会煮咖啡，我也不会炒菜，但是呢就很奇妙的是我过去在卖毒品的这些经历，那很多这样的经验是口才，所以在当时候就被可以在机构里面被训练，那有很多机会可以到外面去做一些分享，或者是在机构里面可以陪伴一些同事更生人的这样的人，我们可以一起鼓励他陪伴啊，然后我自己的经验可以作为他们的一个协助啦。
是，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哦。在今天云彩飞扬的节目呢还没有访谈之前，我问华锦哥说，华锦哥你的兴趣是什么？然后华锦哥说话。
是啊， 没有，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奇妙啦，就是说因为可能过去的原生家庭的背景，然后就因为是独子，所以就喜欢往外去跟外面接触，那也因为这样很早步入社会，所以会接触到各面的形形色色的人，所以在表达能力语言这一块我觉得是蛮受用的啦。
是，而且你自己也要喜欢跟别人分享，跟别人互动跟交流。
是啊是啊。
那您在这个中途之家里面我想人应该蛮多的吧，对不对？
是啊，早期都是十来位，到后来最多的将近快五十位。
哇，所以来自各路好汉。
对对对对，五湖四海，然后英雄好汉一大堆这样。
放眼看过去就是大家身上都有一些印记。
是啊是啊。就是大那个画龙画虎一大堆这样。
是。
对。
那当你去到这里的时候，因为大家都来自五湖四海的好汉嘛。那有时候会不会为着一些事情然后就爆发什么冲突？
比较多是言语的冲突，但肢体的冲突还没有，还很少。对对对。毕竟是因为在这个环境是一群想要来改变的人。
是。
那在监狱不同，监狱是我常说监狱是一群被动被抓到，我没办法。所以我来不见得是我有心想改变的，可是到机构去是一群他想改，所以他会想要来这边学习的人，是不同的，
他在心态上已经预备好了，
是，就是说他来是完全敞开，他想要学习东西啊，所以他是来想改变的，这样的人会比较容易带。
那像你们的教会生活的话，也是会一起唱诗歌啊，读经，一起分享。
我们
会看到彼此真情流露的那一面吗？
会啊会啊，就是说在有信仰的生活当中，我们可以从几个面切入，它有心灵的重建，生活圈的重建，跟模式重建，都在这个环境里头会受成全跟造就。当心灵就是需要在信仰这一块就会真情流露。我常说一个会真的改变从信仰中得着的人，他一定会流泪。他会为过去所做的这件事情他会觉得懊悔，而且他会觉得要好好的服侍家人，一定会从这一块先切入，看见家人的苦难是因为我造成，所以他会特别去为他的家人做一些事情或者是祷告。对，
是，我想您在这个机构其实待了很多年，对不对？
我待了11年。
我想你这个过程当中应该也见证到很多人的生命就真的改变了。
是啊，也包含自己啊。自己也是因为在这个有这个机构，然后有这样的一个环境，让我可以重新面对自己，然后也可以返回家庭，甚至于可以重新被这个社会接纳。这个我觉得也还好有这样的地方。
我觉得那个生命的重建这个部分啊，怎么样在信仰当中看见那个生命的价值？我会这样的问的原因是因为很多有这样的背景的人会觉得自己好像是这个社会的好像那个败类，你知道吗？
是，
就是会有很多这种标签自我的控告在心里面。怎么样可以走出来？
我觉得在心灵重建这一块呢，其实这一块从信仰的角度看见，我看见的是爱跟陪伴。因为我们有这样经验或者有经历这样的一个过程的人，其实都是在家庭或者是在原有的那个环境的挫败里头，从很多的失败当中找不到一个平衡点。那如果说从信仰的角度看到，我们需要被陪伴，那在陪伴的过程当中最多是爱，因为有爱陪伴就是最大的一个动力嘛。所以心灵重建当然如果从信仰的角度来看，信仰就是爱，然后从爱你才会去爱别人。所以就有一句话这样说嘛，他说施比受更为有福嘛。我过去我是一直抓，我觉得这就是我要的爱，这就是我要的，可是这些其实是物质或各面，其实是自己的状况要去行肉体。可是当我一回头之后，我发现不是在抓我拥有什么，而是我能做什么。对，我觉得这是一个最从心灵当中的最大的一个转换跟改变。
在基督信仰的里面，甚至我们做不到的，但是上帝为我们做了。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的生命改变，
是啊，
但是上帝的福音可以帮助我们改变，这是一个白白的恩典。
全心的感恩，因你拯救我生命，你圣洁的作为已改变我心，使我成为新造的人。我向你献上全心的感恩，你是我的灵苏醒，你圣洁的作为是我的完全，我要单单来侍奉你。献上感恩，为你在我生命中一切美好作为，耶稣，向你献上感谢，因你慈爱恩典直到永远。献上感恩，为你在我生命中一切美好作为，耶稣，向你献上感谢，因你慈爱恩典直到永远，因你慈爱恩典直到永远。
我想到您2007年后来受洗成为了基督徒，
是
哇，我相信受洗的那一刻应该也是很开心吧？
是啊，就是新造的人嘛。
嗯，
新造的人其实不单单只是好像跟别人讲说，哎，我现在是一个基督徒，而是我知道要成为一个基督徒，他还是会面临到各面的挑战跟困难。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是喜悦的，是知道自己终于可以重生。有一个重生的一个契机跟重生的一个角度跟真实可以面对生活的一个重生的一个经验。
你也在这个过程当中重返校园，就是把当年没有读完的书重新拾回把它读完。
对。
然后后来真的就成为了反读大师，你去了好多单位哦。
就那一年也很特别，我说每一个时期每一个阶段性都有不同的带领。就那一年我去把我当时是国中辍学嘛。所以那一年就去把国中，白天呢就是在机构里头陪伴我们的弟兄，帮他们上课等等，那还有接了一些外出的一些反毒的宣导的课程，甚至到国中去带高关怀班，就有一天有很多的这种事工在导向在走，那也借着晚上的时间就去进修，就到国中进修班把国中的学历拿回来。
嗯，
所以那一年就我觉得也一个很丰盛的一年，是很特别，是那一年也国中毕业，然后呢又反毒有功的个人奖，又总统颁奖，又得了一个反毒有功个人奖。对，就那一年是比较特别。
那生活变得好充实哦，这种的充实跟过去玩乐的充实差别很大。
是，我觉得那个是价值。
是。
那个是一个生命的价值，就是我觉得我是这么如此糟糕的一个生命，怎么有机会可以变成这样。对，
是，而且当您去陪伴这些更生的弟兄啊，或者是说他们自己本身有酒瘾啊，或者是毒瘾啊，甚至是陷入在忧郁症当中的人，为了要陪伴他们，你去上装备的课程。
是啊，就因为我们在跟他们的生活当中，其实会有很多摩擦也好，或者自己的经验值也好，会有很多不同的想法也好，这就我觉得有一些东西，比如说你必须学会聆听，你才能给他们一些他们所需要的，所以这个聆听的课程也很需要了，就是在协助他们，我们自己也要受一些装备跟带领。
是才可以真的知道怎么样的有专业的能力去陪伴他们，去帮助他们，
是
不是只跟他讲说你要改变？
对啊，对啊，对啊，就是还需要一点身教，就是有时候是我们的生命还可以做影响。
那我觉得很美的是说，当我们的生命改变之后，上帝也会帮助我们去面对我们自己生命当中的一些重要他人，
嗯，
像是您的儿子，
是
您的母亲。过去可能因为这个吸毒的关系，我想会有很多的伤害，在这个关系的里面，怎么样再去面对揭开这个伤害，然后去重建那个关系呢？
OK， 这一块的话，其实像我的母亲，当时候我在入监服刑的时候，妈妈是失联，哦，那我的跟小孩也等于是失联，因为就跟着前妻去，但是后来我离婚了嘛，那我的妈妈当时候是失联，因为唯一的依靠就是我这个儿子，我又去监狱服刑，所以妈妈其实是失去了生活的经济跟各面的依靠，所以后来才知道说妈妈，我在关三年的期间，妈妈在流浪三年，那流浪三年，对对对，没得吃没得住，就露宿街头。那很感恩的是说，后来我在机构里面，那警政署找到我，也找到妈妈，所以有机会再把妈妈接回来一起住。后来在妈妈这个人生里头，妈妈就看我一步一步在改变，然后看我在机构里面的成长。后来妈妈也信了主，妈妈也成为基督徒。后来妈妈在去年就回天家了，就在我离开机构前的几个月就离开了。那很美的是，我觉得这十几年来妈妈不用再担心了。她终于是看到这个儿子因着有信仰之后，因着有耶稣而改变。
嗯。
那我的孩子也因为我觉得跟孩子的互动当中有一个是不能缺的，是我曾经跟孩子来在一起，然后我们的牧师跟我还有小朋友就针对我过去那些荒唐的行为跟孩子道歉。
哇，
我觉得这是最美的事。当这件事情发生完之后，我觉得跟孩子那个心灵的交流好像通了，有一块是通了，就是说我能跟他们好好的讲，他们也会听我这个父亲说。那因为这么多年就是除了自己在机构的学习，然后常常有一些外出的一些宣导，或者是到各处的一些演讲，让孩子们有机会看见父亲在改变。那就像他有时候在学校，或者他的朋友突然打电话给他说，哎，你爸爸今天在学校演讲。那孩子过去是不认同父亲，但是这几年下来之后，我们的关系是恢复，而且他越来越认同父亲的这个状况跟改变的一个成长，他们是能完全的去接纳我。感恩是我觉得因为有了这样的信仰，让我真的是说信仰是生活化，我能真实用在我的生活，然后改变我的是信仰，然后我也希望在我的生活当中继续用信仰去在生活当中做更美的事。
是，虽然您后来离开了这个中途之家，为了是回到家乡哦，
是，
那回到家乡之后还是继续做这个贩毒的工作，其实生活是很忙碌的。
对啊，就是我就觉得我的兴趣就是说话嘛，
是，
所以我觉得我还是在这个领域是最熟悉而且我最快乐的事情。那过去可能觉得自己残破不堪的生命怎么可以侃侃而谈去跟人家谈这些，我觉得上帝有美意，是我能用过去这些我看为苦难成现在成为别人的祝福，我可以用过去这些经验成为别人的帮助。因为现在太多人陷在这个状况不知道该怎么办，不管是跟生朋友们或者是他的家属，都现在都在这个深渊不知道该怎么办。那我如果可以用一点点自己的一些经验分享来带领他们，我觉得是一个好的无比的事。是的，
其实我相信不只是在毒品当中的，或者是赌博的，或者是喝酒的，
是，
其实我觉得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有他不完全的地方，都有，
是啊，
每个人都有他 要面对的软弱。那么这个软弱怎么因着耶稣基督的爱与恩典，我们可以在软弱的里面刚强站立，
是，
然后许给我们一个全然的一个盼望，一个新的生命，就是在基督的恩典里，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有新的开始。
是的，
所以今天真的觉得很特别，可以邀请到反读大使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谢谢。
最后呢，要请华景哥能不能用一节你特别有感动的经文也祝福我们的听友。
好的，就对我这样一路走来，这样跌跌撞撞啦，然后经历了特别的那个生离死别也好，经历了太多的状况是我没办法掌控的。但是我自从有了信仰之后，我发现有一件事情是可以给大家做一点点见解，就是说在圣经里头有一段话，他是这样说，他说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为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连心里也未曾想到过的。就是我们可能还需要靠自己，但是当我选择来依靠福音，依靠信仰，我的生命就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连心里也未曾想到过，那样如此的美好。所以盼望听众朋友们，你也可以一起跟我一样享受这样的祝福。
每一个人都可以因着耶稣基督的爱享受这样美好的祝福，这个祝福是给每一个人的。
是，
今天真的很谢谢华景哥的来到。而如果听众朋友呢，在听完今天的节目，也很欢迎你可以来索取今天的故事 CD， 因为我们有把华景哥的故事纳入在云彩飞扬见证宣教事工当中。当然如果你对于基督信仰你也希望能够进一步的多了解的话，有一个课程叫做旧约圣经函授课程，有专门的圣经老师循序渐进带领你来认识上帝真的要借着圣经告诉你他对你的生命有一个美好而且很独特很奇妙的计划。好，那么如果你要索取今天的故事 CD， 或者是要来上这一门课，欢迎你跟英如联络，电话请拨 02-275-4-1144， 来信请寄台北邮政 44-80 号信箱，你也可以透过微信，透过旧约之声的官网跟我们联系。那当然如果很方便来收听云彩飞扬的话，欢迎你可以下载旧约之声的 APP， 使用非常方便，也可以把故事分享给更多的亲朋好友。再次感谢华景哥的来到。
谢谢，谢谢。
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回云彩飞扬空中再会了，拜拜。
一旦一旦给水流淡，我想饮淡，打拼一生，打拼一生，感动我才干。我是贪恋世间美梦，也最近欢喜甘愿，欢喜甘愿，为自做憨人。我亲爱耶稣，叫我行天路，放下我一切，滚对伊的脚步，主耶稣基督，日日地开路，带我来经历天甲幸福。过这黑暗路。